在国内念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上组织辩论赛，非常简单的，班级分成两半，左边跟右边进行辩论。题目一个是高中生该不该带手机，一个是高中生该不该带校服。我第一次的持方是高中生应该带手机，第二次高中生不应该穿校服。那很明显，我结果都输掉了，因为毕竟有老师在的关系。但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我居然可以一个人就是跟半个班的同时进行辩论。那这是我对辩论这件事情最初的印象。但后来我就来到澳洲上学，第一天来到大学的校园的时候，正好遇到辩论社在招新，然后我就跟拉着我的一个朋友加入了辩论社。后来通过慢慢的跟他们在一起接触交流，我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很难有机会常常可以站在一个地方，让很多人听你讲，让很多人注视你，让很多人接受你所传的信息，表达出来的观点，所以这种感觉很爽。然后到了我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更多的从打比赛到办比赛。那办比赛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是更加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打比赛可能我不能做到常常拿冠军或者常常有好的成绩，但是办比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所有的社会各界还有包括我们社团成员的支持，我们可以把它办成澳洲最好的、最大的一个活动。对我们的整个团队以及我个人还有我的各种合作伙伴来讲，我觉得我们都获得了非常强的成就感。我前两天说我可能要离开了，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想打比赛的，因为我自认为我应该还算是一个合格的辩手。那可能在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时候还有一个国际赛，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还可以参加，来结束这一段辩论的生涯。
办比赛，你到目前包括前两天刚刚结束的这一届的华夏杯，你一共办了几届了？
我作为外联部的部长，2013年办的是第一届，从2014到2016，作为筹委会的主席，连续办了3届，所以严格算起来，应该是一共有4届比赛了。
你觉得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每一年都有很深的印象。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社团所能够获得的帮助和资源是非常有限的。那一年，我们甚至是连冠名赞助商都没有。我们用社团里余存下来的一点点的现金，从赞助商那里获得了2000块钱的赞助费，我们就把这个比赛办了。然后，为了能够把比赛办得有特色，能够吸引到一些注意力，我们请了一支国际的队伍过来，也是今年参赛的香港中文大学。我们第一次把比赛升级成一个国际的比赛。当时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已经是天大的难度了。然后到了2014年，我们再把比赛升级到了16所大学的规模。然后从2015年开始，我们终于比赛有了名称，它不再是一个野孩子一样在草地上裸奔。我们把这个比赛的名称定为华夏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写得很大气、很庄重，能够让我们虽然身在海外，可是依旧感受到华夏这两个字厚重的分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5年那一年，我觉得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这件事情其实按理说不应该让大家知道，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很有正面帮助的事例。但是我依然想说，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那在距离比赛还要开始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什么资源都没有，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场地，我们通通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联系到一个致力于服务华人社区的机构，很快在几天的时间内，我们确定下来来了我们的合作的方式，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资金的支持，同时也收获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团队。真的只有一个月，准备好了场地，邀请队伍，邀请到嘉宾，而且去年有来自《奇葩说》的一些非常大牌的网红嘉宾，比如说黄志忠、邱晨和颜如晶三位非常有名的裁判，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搞定了所有的问题。在决赛那一天，我看到场地外的门口排着非常非常长的长龙，大家领票入场，那一刻我真的实在是非常的感动。论这个时间来讲，放在任何一个这样大型的活动都是一个奇迹，我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这个感动当时给我内心的那个冲击，我相信过去很久它依然会在那里。所以以至于到了今年，我们有了更多的资源，终于把比赛移到了悉尼市政厅，终于让它离开了大学，成为一个能够有机会让整个华人社会都关注的比赛。那年比赛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真的实在太辛苦了，毫不谦虚地说，真的实在太辛苦了，各个方面一直都在出问题，就包括5分钟之前还有人给我发信息，到现在还有问题没有处理完。不过我真的很感谢我们联合主办单位和我们赞助商以及媒体的大力支持，我们才可以一直的撑过来。整个比赛结束之后，我觉得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我也参加了你们的最后的决赛的现场，我发现很多自称为辩论圈的人有一点小疯狂的劲儿，为了辩论，为了办比赛，可以牺牲掉很多东西。那究竟是什么这么的吸引你们？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只有辩论圈的人特别疯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所爱的事情、所喜欢的、所在意的事情去倾尽全力。辩论它特别令我们着迷的是，它最重要的部分根本就不在于最后大家看到的这个辩论，它对于辩手来讲最重要的经历是，我们在不停的思考，我们在见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它会不会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在遇到一些别人争论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这个人说的有道理，那个人也有说的道理。他们会在想，那到底他们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久而久之，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像跟之前的眼光有些不一样了，让我们内心过得更平和，但是更喜欢这个世界，因为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他们持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都有道理。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棒，太有意思了。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天南地北。如果我是在一个大学学生会里的话，可能我最熟的身边的朋友是这个学校学生会的成员。但是因为我们辩论赛很多很频繁，整天天南地北打比赛，我们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的精英朋友们。所以辩论，我觉得是带给我们很多辩手大学生涯里最棒的一个部分。
其实你也即将毕业了，大学这么多时间花在了辩论社，花在了辩论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大多数参与辩论事情的人，家里其实都不太支持，家人都是为什么你整天不好好学习，你要东奔西跑，为什么你要打辩论？打辩论能够当饭吃吗？你花这么多钱跑来跑去，你今天又不交作业，明天把期末考给推迟，后天可能又挂科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好好上学？我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困扰，很正常。我们很多人都在挂科，甚至有人战略性挂科，为了多打几年比赛。但是我就这么跟我妈妈说，我说我除了念我的本科和我的硕士专业之外，我还顺带用5、6年的时间，我读了一个社会科学的专业。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科学，现在硕士读的是经济学和金融。这些对于社会科学、人文、自然、政策的了解，全部是通过我打比赛得来的。每打一个辩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真的学到了很多。我认为这是比我在大学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的。